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8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迎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强调，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8月29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在全国部分地区实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部署开展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审议通过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方案。
8月3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天津会见来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蔡奇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一道努力，弘扬和平共处5项原则，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
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访问团。丁薛祥指出，中方愿同亚行加强沟通协调，探索拓展合作领域，更好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惠及整个亚太地区。
8月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将继续打好提振消费组合拳，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平稳有序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8月30号，2025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沈阳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要紧紧围绕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从规划建设运营治理全生命周期统筹考虑，创新城市规划的工作方法。
8月31号，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均有所回升，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继续保持扩张。
8月30号，2025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落幕。2025数博会期间，海内外各方聚焦数据产业、算力产业、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供需对接，谋划100个数字经济项目，吸引投资463.36亿元人民币。
8月29号，全国首个低空经济共保体在重庆成立，19家成员单位签署合作协议，风险保额达6115万元。大会发布首批专属产品与低空保，覆盖无人机责任、航空产品责任等4大领域。构建全产业链风险防护网。
8月30号，东北抗日联军遗址出土文物特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此次特展展出文物标本1289件，陈列遗址出土文物近300件，包括武器、农具等各类代表文物，是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首次集中展出。
8月30号，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研讨会全面回顾国际友人在抗战国际传播中做出的重要贡献，探讨如何讲好新时代中国与世界故事，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8月29号，2025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在宁波启动，活动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围绕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创造美好幸福生活主题，对中国城市幸福感进行调查，展示各地建设幸福城市的生动实践。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8月30号，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表示，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袭击，该地带66万名儿童已连续第三年失学，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允许儿童重返学校，恢复正常生活。
8月29号，巴西政府启动经济对等法案相关程序，以应对美国对巴西出口产品征收50%关税。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尽管巴西已着手准备反制，但仍希望通过谈判化解争端。
8月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茨在法国土伦共同主持法德部长理事会，双方就加强法德合作、欧洲数字主权等问题达成一致。马克龙表示，法德两国决心共同捍卫欧洲的立法和数字主权。
8月30号，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非正式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敦促美国重新考虑拒绝巴勒斯坦官员入境的决定。
8月30号，佩通坦被解除泰国总理职务后，泰国内阁召开特别会议，批准任命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普坦继续担任代理总理。代理总理普坦将率内阁其余成员继续履行看守职责，直至新内阁就职。
8月31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正式互换联合公报，两国由此建立外交关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标志着双方迈出新的步伐。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迎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中哈两国是彼此可以信赖和倚重的战略伙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双方都要始终坚持睦邻友好的大方针不动摇，坚持开放共赢的大原则不动摇，坚持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不动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巩固和扩大全方位合作，推动中哈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托卡耶夫表示，哈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哈方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达到新高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放在首位，以理想新年教育为核心，紧密结合实际，加强学习宣传教育， 要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做好法律案制定出台和贯彻实施工作，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意见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国家文物局印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技术导则（试行）》，这是首个针对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导则明确，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是指为及时确认保持文物建筑的保存和使用状态，延长修缮周期，减少大规模干预，留存尽可能多的历史构件和信息，由文物建筑保护修缮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的调查诊断和专业检修，以及贯穿全过程的记录与报告编制。导则的出台有利于减少文物建筑修缮频次和干预力度，扎实推动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全体中华儿女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80年来，从伟大胜利走向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更续英雄血脉，弘扬家国情怀，写下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
1931年到1945年，人类经历了一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的大决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1945年到2025年，世界历史曲折向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潮浩浩荡荡，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能。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国开展各式活动，隆重举行纪念大会、阅兵、招待会和文艺晚会，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隆重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伟大抗战精神，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次阅兵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
此次阅兵的主题是纪念抗战伟大胜利，弘扬抗战伟大精神。为了突出这个主题，阅兵设计融入多重创新元素，一是将1945年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14年抗战历程等年代符号融入阅兵规模、队形编排等设计，
丰富内涵意蕴；二是由联合军乐团和合唱团现场奏唱《保卫黄河》等经典曲目，烘托纪念氛围；三是通过多种形式进一步昭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此次阅兵编设45个方队，动用上万人、上百架飞机、数百台地面装备，实现整齐划一、精准协同、米秒不差。这次阅兵坚持勤俭建军原则，充分依托既有条件组织实施，最大限度提高阅兵的效费比，同时还邀请有关国家的领导人、高级别官员、有关国际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出席纪念活动，展现中华民族不会遗忘苦难，更不会畏惧挑战的精神。
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坐标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审视来路，锚定当下，面向未来。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人民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吐槽商家被判赔，差评自由有边界。
近日，消费者金某在名为辽宁某高校万能墙的微信发帖吐槽大连一家烤肉店菜品质量差，吃一次便引发急性肠胃炎。烤肉店老板将金某起诉到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最终法院判决金某侵权，并赔偿烤肉店经济损失5000元。
烤肉店一方认为，金某提供的诊断书是在烤肉店吃饭3天之后，不能证明是在烤肉店内吃坏的肚子。如果金某认为自己是在该烤肉店消费后发生呕吐、腹泻，完全可以向烤肉店反映或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而不应当在学校万能墙上发表不实言论，影响了烤肉店的信誉，导致烤肉店经营惨淡。
法院支持了烤肉店的诉求，原因就在于金某发布的内容虚假，对烤肉店的声誉造成了实际影响。而金某在烤肉店吃饭3天之后引发急性肠胃炎，难以证明是在烤肉店内吃坏了肚子。金某的维权方式显然不妥，这起案件给所有消费者都上了一课：差评自由有边界，不能逾界。行使监督权、批评权时，要掌握好分寸，避免恶意差评，让自己有理变没理，影响了正常维权。
在网络平台上，类似消费者过度维权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些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维权时言辞过激，损害了商家的名誉等相关权益，还可能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有的还涉嫌敲诈勒索或扰乱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对消费者来说，进行消费评价也不能想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而是应进行客观评价，避免评价涉嫌侮辱或诽谤，或通过恶意差评获利。
消费者要正确维权，依法维权，维权也要注重方式。比如金某如果觉得烤肉店菜品质量差，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等正当渠道投诉，还要掌握相关证据，这样的维权才会更加高效有力。在社交平台上吐槽也要如实描述，不要发表过激或不实言论，如此才能避免陷入维权不成变侵权的困境。
网络平台对于各种消费者维权帖子、维权视频等也要加强管理，既要畅通网友的维权渠道，也要谨防恶意差评。对于一些虽打着维权旗号但明显存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则要通过提醒、删除等方式进行处理。此外，平台还要进一步完善优化服务评价体系，引导消费者如实评价、理性发声。
相关部门也要积极行动起来，重视网络维权现象，要听得进民生，善用网络维权等手段，加强消费市场治理，同时也要加强监管力度，对侵犯他人权益的不法行为，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要依法惩治，这样才能避免网络成为法外之地，促进消费市场成熟有序。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段时间，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发布，人工智能如何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引起热议。意见提出，加速从零到一重大科学发现进程，加速从一到 N 技术落地和迭代突破，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具体来说，就是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推行更富成效的学习方式，打造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无论保姆机器人打八段锦、中英文双语陪伴，还是人形机器人跳高跑步，都见证了人工智能越来越懂你，越来越帮你。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静敏、荣华、彭青、康卫，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目前校园广播正在持续招新，如果您有意向加入我们，欢迎搜索我们的群号1055-353-908，1055-353-908，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回首，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多少种的花，为的马，守在月光下，多少更的天，养的家，化作一粒沙。那好梦，那青葱，还未到一声珍重，已在风中汹涌。若有一阵晚风问你姓名，问你那年远走的年龄，天也会用静静的树影替你回答人间真情。若有一阵晨风向你致敬，向你致意相识的邀请，山河记得你们捧出的勇
春水繁星。重逢。